大家好，这里是来日方长 Radio， 我是主场深圳佳兆业的波哥。
大家好，我是主场老特拉福德的台长。
大家好，我是身穿米兰球衣的大真。
你没主场啊？
没主场、
啊。我的主场川崎主场。
这有点胡来了，这个。
那个，我们这一期节目啊，是书接上回。
嗯。
就是很多人跟我们反映说，是我们上一期的节目有一个隐藏的主线，就是足球
啊，对，
所以我们就延续这个主线，然后这一期呢跟大家聊一聊日本足球。
日本足球，
聊日本足球这个，其实因为我跟大真平时不看球嘛，就是以为没什么好聊的，但稍微调查了一下发现，哇，好多东西可以聊。
说实话，在我们仨里面，我是一直看球，因为我这就最爱看球，每星期有球我就看嘛。而且这次的话题居然是用这波哥说的，哎，要不然聊聊足球？哎，我当时我一震惊，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台长一激动，
一激动啊！我说那聊吧，那这正好我也感兴趣这话题，
因为我感觉我再不给你这么一个机会，我们每一期节目都有一个共同的隐藏主线。
哎呀，
这期好好的呀！
哎，今年年底还有世界杯呢。
问大真一个问题，
哦，
日本足球有意思吗？
这。完全打不上来，我本来这期不太想参与录制的，所以就是大家可能这期听不太到我的声音，因为完全就没办法插话。
就是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是我之前没有太多了解嘛，但是我这两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突然发现我身边有很多日本足球的元素，而其实这个东西可能距离我们的距离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遥远。我相信我们这一代的小孩可能从小这个看过足球小将的人也不少，
没错，
然后我们看过那个02年的这个日韩世界杯的人也韩日世界杯的人也不少。其实这个日本足球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有点陌生但又是一直在那存在的这么的一个感觉。
哎呀，又让我欣赏又让我心痛啊，这日本足球。
心痛何在？
哎呀，作为一个看国家队看国足看了有20年的球迷，哎呀，我就不想说什么，真的是。而且尤其是看着同时起步的甲 A 联赛和这个日本 G 联赛，
嗯，
你说混成现在如此对比，你说真的是让人唏嘘啊。
这还真的挺讽刺的，就是我昨天查了一下那个 Wikipedia 嘛，发现这个日本有史以来有记录以来的第一场比赛是跟中华民国当时的，然后0-5输给了中国。
是啊，
但是你看
一几年还是二几年？
1919年嘛。
对，
哦，
100年以前
了。100年以前啊。
对，
当时咱们这个中国足球还是挺厉害的。
嗯，
哎呀。不提国足，
台长一模。
然后我这两天就是做了一些关于日本足球的一些调查、一些学习，然后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感觉如果我们期待就是中国国足会给我们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的话，可能这个要求真的是很难。就很难一蹴而就。那你看日本足球这个水平，它其实它真的是有几十年的这种积累，哪怕它现在在世界上说不到它是最顶级的这个水平，但是你看它这个几十年这个时间的积累，我真觉得很难一蹴而就。嗯，
这个从这联赛草创，日本开始引入海外的青训体并形成自己的风格，到现在为止三十年左右，你要伴随着，而且足球真正受到大家的喜爱，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前进，你才有可能说把你足球水平提高。所以真是还是想引用就当年这个咱们这 CCTV 转播国足时候比赛一句话呀，哎，留给中国队的时间真是不多了。
那也不能这么说，来日方长嘛，
来日方长。
但说真的，我就是我最近看的这个感觉啊，就是看这些资料的感觉，我真的觉得可能要想达到日本这个水平，真的是不是10年以内能达到，
很难，太难了。
对，嗯，
我觉得就是作为球迷来说嘛，现在反正已经输的没，你不能再差了嘛。
嗯，
反正大家应该是能等，是有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未来会有比现在 更差的战绩，可能在这十几年之内啊，应该让大家做好心理准备，真的是。
大家都起来了，你还在那儿？嗯
嗯，
哎。但是我们今天
这么悲观的，不是不能再差了吗？怎么还会更差？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是我们想要分成几块来聊，
嗯，
就是沿着这个历史轨迹，
嗯，
我们把这个日本的跟足球的这个历史跟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
嗯，
历史呢，其实说起来也挺漫长的。
嗯，
你从什么最早的话可能是日本也是一百年前就开始有足球了，
英国人把足球带到横滨嘛。
嗯，
对。然后呢，在这之后，日本足球跌跌荡荡的，然后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这个转折点，就是他们的开始引进这个职业联盟。
嗯，
还有包括他们的这个
这联赛，
还有包括他们的这个世界杯，
嗯，
韩日世界杯，
他们也有过黑色三分钟的时候。
对对对。
嗯，
这个是好像我看好多书上每个人写到这一块都很无比痛心，
啊，多哈的悲剧。
对对，
这个黑色三分钟咱们已经黑色了不知道多少个
无数次了，
无数次了。
嗯，好像那是那个美要进那个美国的94年世界杯是吧？
94年世界杯，
对，
就最后一分钟，就是最后一分钟嘛。
对，
但是人家在九七年的时候，
嗯，
彻底把这事儿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就是，哎，这个咱们往后再说，
往后再说。
然后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些呢，就是我们在平时在日本感觉到的这个足球氛围，
嗯，
这个足球氛围真的非常浓，
尤其是咱仨这个川崎这地方，
嗯，
这是日本现在足球氛围最浓的地方了。
对，其实不只是川崎，就是那个你在川崎的大街小巷，你都能看见这个就是川崎前锋队的这个球服嘛。
对，
然后昨天晚上我跟大臣散步，我们在川崎这个地方走两步，不就走到横滨的那个贺建了吗？
啊，贺建。
然后走两步，发现这个挂的球，
横滨的队服。
对，挂的球服变成横滨的队服。
对，就到横滨水手。你像我住的地方，我在大田区住嘛。
对。
在我那个地方，再往前走一点就是品川区，那地方就是 FC 东京的旗帜了，已经换成了。
对对对。
真的非常，日本是个非常，东京到川崎是个非常小的地方嘛。
对。
你想想，
两支主队。包括我跟大人前几天我们去了一趟那个川崎大师，就相当于国内改庙会那种感觉啊，卖的那些纪念品里面，就日本人很喜欢买那个达鲁玛，就是那个达摩的那个不倒翁嘛，
嗯，
然后他居然有那个川崎前锋队服的达摩。
我们台长家里不是有一个，
我也有一个。
就所以说这个日本的足球啊，可能渗透到他们的生活的息各个方面。对，
然后最后我们再给你讲一下现在的日本足球。
对对对，就是我们感受到的这个切身的感受。
嗯，
而且我们就是我在这个准备的过程中，我还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你可能你说啊，我不喜欢足球，这一期的节目对我来说没什么吸引力。
嗯，
错。
为什么呢？就是我发现它除了足球之外，它的很多事情啊，就是你作为一个比如说我们上班族的角度，职业的角度来看也非常有意思。比如说他包括他的这个足球的职业化，然后包括他的这个02年世界杯，他怎么是举办这个世界杯的，他怎样的，就是因为刚开始这个日本的包括到现在为止都是，就是日本的这个 GFA 日本足协，他一直不是一个有行政权力的这样一个机关，他一直是一个纯粹的
民间组织。
这样一个纯粹的民间组织，他怎么能办到就是成功的举办了一个啊职业的联赛，又成功的把这个世界杯给让日本成功的能举办了世界杯，这个他怎么样把这个一个项目，这么大的一个项目，靠他们几个当时还是兼职的这些人员，来办成功的，这事儿也非常有意思。
而且我在分享就是代表性，就是特别有名的日本球员里面有一位，我先不说的是谁啊，他在这球员时代经历过一件可能百年不遇的，这个在球场内发生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这和足球本身竞技项目无关，就大家往后听你们就知道，反正是挺逗的。
你们两个吊了好多胃口。
真的是真的
逗的事儿，
跟那个发现还真的有很多地方很有意思。那我们进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先从这个就是日本足球的前段的历史来讲起。我们顺便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今天可能会以这个平成足球作为一个 分水岭，
就八九年之后嘛。
对，来跟大家讲这个日本足球的历史。
嗯，
就是因为平成的足球，我前两天还跟那个台长在讲，就是我这一期的题目，我想叫平成奇迹。
是是，因为我们前一段我们在准备节目的时候，一开始也看好多古早的那种资料，一八几几年，包括是1930年、50年这种，我说这也太远古了。
嗯，
我说不光说咱们没见过，咱们父母或者爷爷奶奶辈儿估计都没听说过这种东西。我说这对于咱们听众来说，我说咱仨也记不住啊。所以从简单易学的角度来说，还是平成吧。
对，而且平成是他足球的一个起飞期嘛，
就给咱们印象最深的时刻。
在平成之前，日本足球哪怕放在亚洲也不行，但平成之后一下子就起飞了，
突飞猛进。
就所以说我那个有一个是当时是那个日本的首相的秘书，
嗯，
然后他后来回忆说是整个平成时代，因为也是属于在日本叫做失去的20年、
嗯、
就是日本的那个泡沫经济破碎以后、
嗯、
经济一直停滞不前、
嗯、
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氛围。但他说整个平成里面可能日本做的好的只有两个事儿，第一就是日本足球做的不错。第二呢说是日本理科做的不错，诺贝尔奖拿了不少。这两个就是平成时代的这个
骄傲。
对，骄傲。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这个平成的骄傲之一的这个足球。
足球。
那先进一段音乐。
OK。
斯巴萨奥克大赛，
山本润子的是吧？
对，但是它这个最原始呢是叫一个那个阿卡伊托利，赤鸟，
赤鸟
是这样一个那个民就唱民歌的这样一个组合的一首歌。
嗯、
然后这首歌呢，
斯巴萨奥克大赛的意思
就是
给我翅膀，
请给我翅膀吧、
嗯。
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日本的，就是算是日本足球的一个应援歌曲里面比较有名、
嗯、
然后比较有传统的这样一首歌。
嗯，
就说起来那个日本足球呢老是跟翅膀有关系。
嗯，
包括我们看那个足球小将他的大空翼也是这个翅膀嘛、
嗯、
同样一个字。然后但是你要如果想象他这个翅膀是那个鸽子一样的洁白的雪白的翅膀那就错了。
嗯、
这个那个大真有研究。
就是乌鸦黑啊。
就他们的那个日本的队徽上面是有一个叫日语叫八尺鸟、
嗯、
然后它是有三只脚的，一个是大乌鸦，它那个大的那个尺是18厘米，所以八尺鸟大概有144厘米，就一米多大的一只大乌鸦作为他们的队徽。
嗯，
对，就是日本的那个国足队徽上面有一个叫八尺鸟嘛，其实是一个乌鸦、
嗯、
但是跟一般乌鸦不一样，就是它三个脚。
而且三个脚我就觉得它三个脚就恰到好处。它一只脚是按着足球，两只脚站在那儿，我觉得好平衡呀、
嗯、
是一个日本的神兽。我们去那个熊野古道，
是是是，
在那个终点的那个神社里面还看见有它、
嗯、
因为它能指引到胜利去嘛，所以说它现在也是在那个日本的那个
队徽，
对，国足的队徽、
嗯。
然后那我们既然讲到了日本的队徽呢，不如再说一下日本的这个球服。
嗯，
它是日本国家队球服一直是蓝色的、
嗯、深蓝色的，
一直是深蓝色的，代表日本是一个靠海的国家嘛。
国家，
但是其实他们国足的队服有一段时间是红色的、
嗯、
这个估计大家不知道。
哦，
在他那个日本国足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就是80年代那个末期的时候，想了实在没办法改变这个国家队的成绩，那换换队服吧，换成红色的了，结果成绩还是不行，就又
日本国足80年代的黑暗时期是我国足球的黄金时期。
这个就是历史吧，起起伏伏是吧？
是是是，我当时反正因为我看球是受我爸影响的，我爸是特别喜欢看。他上大学，他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
嗯，
看球的时候他就是说，中国队那会儿80年代末踢这个日本队3-0、4-0，非常的轻松，就毫不费力的。那会儿大家一听，啊，对手是日本队啊，那无所谓了，就这种态度，就是真的是。轻松写意。
哇，哦，叔叔的年轻时代好幸福呀。台长就不行。
我这是苦了20多年了，我真的。
那我们这一段呢，先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日本足球的前一段的历史。
嗯，
那我们就先从我们刚讲过，它日本足球起飞的风水岭是平成时代嘛。
嗯，
那我们先从平成时代之前，
嗯，
跟大家追溯一下，就日本足球的这个历史。刚才台长也跟大家说过，当时是英国人带到
红军来，
然后也有100年以上的历史了。
嗯，
就是调查日本历史，我发现就是它日本平成时代它那个历史。足球的起飞啊，
嗯，
也不是非常偶然，跟他之前这一段漫长时间段的这个积累，
嗯，
也是分不开的。
嗯，
我觉得代表日本的一个方面就是日本从1918年开始，
嗯，
就有一个那个高等学校的足球的这样选手权的一个比赛，每年都举办。
哦，
就是 Kokosaka 高中的足球比赛，
这个在咱们国内如果球迷朋友应该比较熟悉，就是所谓的这个日本高中足球大会。
哦，
嗯，他这个每年你看决赛的话一般是在国立竞技场去踢这个球，他场均他是能坐满整个体育场，而且很多著名的足球选手我们后面会介绍啊，就是通过这个高校足球走进大家视野。
就是
1918年开始是吧？
1918年开始。
但是其实日本是1902年开始在，就是真正在现在的筑波大学的前身是东京东高等师范学校，
嗯，
办设了一个足球。
加纳志五郎
的学生。
大家复习我们那个6次奥运会那一
届。
那一期。
对，加纳志五郎是那个学校的校长，然后他的学生叫中村觉之助，
嗯，
然后他开设了这个足球部吧，算是萨卡部，
嗯，
然后从那开始，整个在日本全国之内，可能就算是这个足球慢慢的能被传播开来。
其实讲到这一段啊，还有一个轶事，就是这个英国跟日本之间的一个就是国际友谊的这样一个是跟足球分不开的关系。
嗯，
当时就是说是英国的外交官，
嗯，
然后看到说，哎，日本有学生在踢球，然后他们就联系这个英国国内，然后说是做了一个奖杯，
嗯，
然后来送到日本。这个后来是变成了当时他们日本好像是天皇杯的这个奖杯。
嗯，
然后这也对很有历史啊，就是结果到了二战的时候，就是所有的金属制品都要被那个征召上去嘛。
嗯，
然后当时他们这个奖杯呢也是被征去做了兵器，然后一段非常这个凄惨不愿意回顾的历史。
嗯，
但是在那个在韩日世界杯之后，然后英国说，哦，你现在那个日本跟现在英国的关系也恢复了，我们也不是敌对的国家了，然后呢我们为了这个见证这个日本跟英国的这个友谊，他们英国呢又重新打造了一个他们当时曾经赠送给过这个日本100年前的那样的一个奖杯，又送给了日本，现在还是这个天皇杯的奖杯。
这个，
嗯，
就是这个英国这段历史，包括他这很多奖杯历史上有关的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如果大家住在东京的话，或者将来如果有机会来的话，
嗯，
你可以去那个文京区，就是那个就是御茶之水那边。它有一个这个日本足球博物馆，里面是非常非常非常详细的，它有介绍这些事情。
这个散步路线在我们走路那一期台上有介绍。
对对对，大家可以反复收听。
哦，我们真的是那个
硬广
了。
pick 我们前面的就是节目有点太多了。
我们属于就没有底线的强行硬广硬扒了之类的。
话题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高校足球。
嗯，
然后台长刚才也说了，有很多日本的这个 职业的选手，后来著名的选手都是从这个高校足球然后走出来的。就比如说是我在那儿查过，有什么中村俊辅、本田圭佑、
中村俊辅
辅，
不要念错别的。
他们都是从这个高中足球走出来的。
香川也是，香川真司也是。
哦、
就是日本的这个高校体育啊，其实还是挺有日本文化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可能说是哎，我对职业比赛没兴趣，但很多人都对他们家乡的这个学校的，尤其是高中的体育有兴趣。代表的第一个甲子园，这个是棒球比赛。
嗯。
然后剩下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高校的这个足球。
足球。
嗯。
但是高校的足球呢，它也不是一下子就有现在这么高的人气的，它怎么样是变成像现在这样一个日本全国范围的一个这样的大的，算是什么一边都大的一个活动，然后吸引这么多的关注呢？这背后有一个跟日本足球离不开关系，但我们又想不到的一个公司的名字，就是电通。
嗯，
电通是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
最大的广告公司。
然后
就是
对
那个特别 black、特别黑的，
超级 black 用。
但是在这个节目里面啊，我会比较正面的来介绍这个电通公司，因为电通公司它跟那个日本足球也好，甚至跟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非法的关系，都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那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从这个跟它开始推广这个日本的全国高校足球开始的。它是从1972年开始说是，哎，这个全国的高校足球也挺好的。然后当时1972年的时候呢，日本的高校足球在日本的全国是没有什么人气的。
哦，18年有到72年就这么多年，哦，几十年默默无闻几十年。
因为
中间毕竟经历过战争时期嘛，
哦，
你想一下。
而且日本从传统以来，
嗯，
棒球、相扑、赛马，
嗯，
这是最有人气的，你很难再撼动这三个项目在日本的地位了。所以这足球真的是个奇迹，真的是。
对，
嗯，
它这个真的跟电通的关系啊，电通可以说在这里面是功不可没。
嗯，
就是因为它72年以后，他说，哎，那个高校足球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值得被大家看到，然后他就开始去组织，去联系各个电视台，要搞这个高校足球的直播，然后一下子呢，就把这个全国的那个高校足球的这个热情、注意程度给提升上来了。
嗯，
然后而且他这个电通关于这个高校足球的参与度啊，就是不只说我去联系那个电视台来给你直播，不只是这么简单，但是包括从这个比赛的内容啊、比赛的形式啊、推广啊，它是全方面的去在做这个事情。
嗯，
就比如说当时本来呢，全国的那个高中足球的比赛是没有点球大战的。
嗯，
就是两个队要是踢平了以后呢，然后他们就是来抛任硬币来决定胜负。
这么草率吗？
这很有点咱们当年甲 A 联赛的风范
啊。但当时他们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嗯，
背后的逻辑是，大家都还是高中生，
友谊第一。
你说是点球要是谁没射进的话，
嗯，
这个影响可能对这个学生来说太大了，
哦，
压力太大了。
嗯，
所以说是，哎，那高中生我们就不搞这个点球大战了，
嗯，
我们就来搞这个抛硬币得了。
嗯，
但是电通呢就说是，还是点球大战比较刺激。所以说是现在日本高中足球啊，是小组赛跟平常的比赛呢是点球大战，但是决赛他不搞点球大战。
嗯，
相反决赛他是觉得啊，你要是射飞点球了，你可能一辈子你都有阴影。
我还是有未成年人的优势呢。
对，然后经过这个电通公司的运作呢，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啊，在71年电通公司参与这个日本的全国高中足球比赛之前呢，71年的时候他们的决赛呢是全国只有8000个人看了这个决赛，在那个球赛的现场，
在国立竞技场。
当然我这个说的不是那一场比赛啊，是他决赛的那几轮比赛，
一
共的观看人是8000，
非常非常没有人气了，等于。
但是到了75年的时候，也就是电通公司已经参与了3-4年了以后，那他的决赛是有多少人在现场去观看参与到了呢？是有23万人。
这是多少倍啊？我算不过来了。
真的是。我就给你举一个咱们最近的例子，今年的那就是日本高校选手权决赛，青森山田夺冠嘛，满场。
嗯，
真的是满场。你如果你不知道这两支队伍是高中的话，你就以为这是个职业联赛。
对，
真的就是很难想象啊。而且他把决赛的时间安排到新年这几天，是日本大家最悠闲、收视率最好的时候。你想想啊，
是这个是算是日本冬天的一个风物诗，
风物诗
就是高中足球的这个决赛。
那我咋从来没看过？
因为咱们是足球不关心零点，
从今天开始好好看。
就说起来，发现日本的足球就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你要想关注的话，有非常丰富的内容，
非常方便。
就真的是，我们还觉得是一个算是一个宝藏吧。
嗯。
那我们先讲了一个这个日本的高中足球，另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讲日本的这个足协它是怎么富起来的。日本足协呢，有在60年代以后一直到他们有这个职业联赛之前呢，都是就是是业余足球嘛，所以他们这个足协里面的这些工作人员也都是业余的，都当时是各个那个大企业的这些比如说足球部的部长来兼任的。那些比如说是当时比较大的有什么古河，然后包括像是
古河电机
、然后包括丰田、
日产、富士通这些，
对，就像是这些。然后他们平时其实可能上班的时候啊，我是干会计啊，我是干广告啊，我是干策划啊什么的，但是他们还有兼职的一个身份是在日本足协，
没错。
然后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因为它是一个纯粹的民间组织嘛，而且当时在整个60、70年代日本人对这个足球的兴致还没有那么高的时候，这个日本足协是非常贫穷的，就说是贫穷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根本没有钱去支付这个球员比如说去外地合训，就是外地训练，然后去那个外地参加比赛，这些钱呢，就是他们虽然联系了一些旅行公司来帮他们安排这些，但是那个钱他们一直付不起，就一直赊在那儿。但是，在有一个事件彻底的让这个日本足协给富了起来，是什么事情呢？这个还是跟电通公司有关。77年的时候，电通公司把那个球王贝利。球王贝利77年要退役，然后他退役的时候呢，就搞了一系列的商业性质的这种退役比赛，
世界巡回赛，
然后给叫到日本来，也这样的友谊赛打了一场，是跟日本的那个国家队，然后这场比赛呢，一下子就让这个日本足协的钱包给鼓了起来，
就当时
收门票是吧？
对，
当时这个足球在日本啊，在这贝利来之前确实是不受欢迎，就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你现在想想很可笑啊，当时准备这个场地的时候，在日本找不到很像样的这种标准足球场，有很多的场地是拿棒球场来改的，大家也知道这棒球场是一个钻石型的这么一个场地，把它硬性改成这个四方方的足球场，就你就想想贝利来之前的日本足球是个什么现状，你想想，
就是而且这个背后啊，我就觉得这个电通公司作为一家公司来讲，它的能力太强了，就是它的能力不是说是它因为它有什么特权的能力，而它是要做一个项目，它做项目的这个推进能力太强了。
我以为是它有钱的能力，
就是
它
是赚钱的能力，它是通过这个事儿来赚钱嘛。它在这个就是贝利来日本足球比赛的时候，它是第一次做到了在这个足球场里面有广告牌出现。那你想一下，就是它要去说服各种利益关系，这之前一直是日本的传统观念，认为这个比赛场地是属于国家的这个财产，不许要有那种广告的露出嘛。但是这个电通通过这个方面也算是那个做通了国家的工作，这也是给日本足协带来了一大笔收入嘛。
而且当时你想70年代末左右的时候，那是日本职业棒球的全盛时期嘛，所有的广告、所有的焦点媒体都集中在棒球这项运动上，就谁会当时的企业家们公司。谁会如果没有电通这么耐心的说服，谁会有勇气把钱扔在一个大家根本毫不关心的项目上？你想想，
就是你讲到这个，当时大家对足球毫不关心啊，就是电通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也知道他是做生意的嘛，就他知道你在日本做这个足球比赛你是赚不了钱的，所以他这个比赛的名称他都不叫足球比赛。他专门在名称上那个下功夫，就是你说足球没人知道，但你说贝利所有人都知道，所以他叫做贝利退役纪念赛，没有足球这两个字儿，就所以他在这种地方都是考虑过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后来日本习以为常的，比如说在那个比赛的现场你贩卖纪念品啊，这些也都是当时从这一场比赛开始的，
没错，
对。
不愧是电通，这种搞营销呀、搞宣传呀，老本家。
而且给大家再分享一个 episode 吧，就是大家，我估计可能大家如果不看球的人，你也听说过马拉多纳这名字。马拉多纳第一次登上让世界人民所知是什么？是在1979年的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
在日本办，
在日本办的，
在日本谁办的？电通办
的，真的。
就所以说这个就是电通它跟这个非法之间后来我们会讲到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嗯、
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非法看到说哎你在电通在日本把这个现在是 U20 嘛、
嗯、
这个世界杯比赛办得这么成功，所以说也是跟这个国际足联也是构建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关系。但是这里面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台长讲到的马拉多纳、
嗯、
马拉多纳在第一次在国际的舞台上大放异彩是在这次比赛上。
他虽然之前就在博卡青年已经小有名气了，但是真正让世界人都眼前一亮了，这是一个天才，就是在日本这届。因为马拉多纳去世的时候、
嗯、
日本足球博物馆搞过一个展览就纪念马拉多纳，当时就有一张朝日新闻的就是那个报道，他阿根廷拿到这届世青赛冠军的时候，瓦卡皮天才马拉多纳，年轻的天才马拉多纳，这就是让日本人第一次见识到了就这
足球的魅力，
而且真正是一个王者的诞生就是从这儿开始。
所以说两代球王都跟日本其实都还是有缘分的、嗯、
没错。
但是那个马拉多纳跟日本的缘分很奇怪，马拉多纳出名了以后呢，后来我们要讲到日本后来还是电通策划了一个比赛叫做 Toyota 杯、
嗯、
丰田杯。后来那个有一次就是他要欧洲跟美洲的冠军来比赛嘛、
嗯、
当时马拉多纳是属于美洲的冠军、
嗯、
然后要来日本参加这个丰田杯，结果日本大使馆不让马拉多纳入境。
为什么？
97、98年嘛，因为他那会儿最后从那个欧洲已经回到博卡青年了嘛。
对，马拉多纳呢，他这个人私生活呢，他是比较放荡也好，就是
豪放一点，
比较豪放。他比如说有那个记者在他家门口偷拍，他会拿气枪去射那些记者。结果日本当时海关就比较死板，比较古板一点，就是这种犯罪者不能放到日本，哪怕你是球王。所以马拉多纳后来不让入境日本。
所以那场比赛没有办成是吗？
没有办成，这是一段轶事啊。
哎，马拉多纳也是，这可能是咱们父辈这一代的人的。就是心中的偶像嘛。
对对对、
嗯、
我们讲完了这个包括他当时79年办的这个、
嗯、
这个青少年世界杯。
嗯，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企业的名字叫麒麟。麒麟呢这个78年呢又是电通拉来这个麒麟公司，日本的这个麒麟啤酒嘛、
嗯、
然后办了一个叫麒麟杯。
嗯，
挑战杯嘛。
对，麒麟挑战杯是什么意思呢？就当时啊就是日本足协的人他们内心有一个忧虑。就是说哎呀你看现在这个高校的足球办得这么火，但是相反好像大家对国家队没什么兴趣，
嗯，
然后国家队的成绩又不行，因为这时候他们就想哎怎么样能让大家对这个日本的国家队有更多的关注，
嗯，
然后那就打比赛嘛，打比赛的话就找来赞助商，找来这个麒麟，就搞出来这样一个麒麟挑战杯，就是让日本的国家队跟一些世界各地的国家队去比赛，是这样性质的一个比赛。然后
实际上你看现在啊、
嗯，
他到现在是他这个杯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荣誉感啊，
嗯，
但是他是一个很好的练兵器，尤其是日本队，比如说每次世界杯之前，可能临近大赛一个月之前会找一支球队，让日本队稍微打一打，调整一下状态。现在基本上成为这个，而且那也是朝日新闻跟麒麟一块合办的这个比赛嘛，在这个 Telebiasaki 朝日电视台去直播这比赛，也是黄金时间。他甚至他在赛前有很多的这种普及类的，就是给。完全没有接触过足球的人介绍的这些环节其实挺有意思的。
那我适合看看。
对对对，真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这里面讲到这个麒麟啤酒啊，就是这个麒麟杯是从78年开始开办的嘛、
嗯、
从这以后呢麒麟它是一直在支持这个日本的国家队、
嗯、
一直是日本国家队最主要的这个赞助商、
嗯、
就是这一点我也觉得非常厉害。你能想象一个企业这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他一直在支持日本国家队，而且日本国家队你现在是顺风顺水，每次世界杯他都能出场、
嗯、
原来这个根本是不行的一支队啊。但是这一个企业能这么就是长情的赞助一个国家队，我觉得也是确实也是值得尊敬的吧。
值得，因为你想想日本足球最黑暗的70-80年代，
嗯，
你说一般企业赞助球队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企业形象。你说在如此黑暗的情况下，不仅起不到提高自己形象、
嗯、
反而会拉低你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他还是每年坚持投钱给日本队，
就是
很了不起吧，
纯花钱。
呼唤一下我们中国大企业。
真的是爱了，是 对足球的爱了、
嗯、
真的是。
对，那个我觉得平成之前其实可以讲的还有很多、
嗯、
但是就 介绍这么多，我觉得大家已经感觉目不暇接了。
让我得顺一下，所以就是那个日本足联就有点像是一个组委会，然后那个电通相当于一个宣传部一样，然后再拉来了很多，比如什么丰田呀、麒麟呀，来赞助国家队的感觉，是这个感觉。
这样跟你说吧，就是。日本足协呢，它是就是日本足球人士的这样的一个协会，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把这个足球运动给推广出去。是谁把足球运动给推广出去？其实是电通。他通过他不懈的各种各样的努力，然后各种各样的运作，让足球作为一种文化，作为一个媒介，在社会的，在整个日本社会有一个广泛的这个人气的基础。所以我觉得，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日本足球能做到现在这个成绩，其实跟电通也是功不可没的，
没错，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当然电通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赚的是盆满钵满，他你知道后来电通他是跟那个非法的关系非常好嘛，他跟阿迪达斯出资办了一个就是广告代理店，然后是专门就是包括世界杯，然后包括奥运会，好像还有一段时间的欧洲杯吧，广告权电视转播权全是他们来运作。你想一下，他在这边就也是有相应的回报的。那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啊，我是觉得很值得说的，就是电通在这个一系列的运作里面，他干的事情是让人们去认识足球，让人们去喜欢这项运动，然后把这项运动的商业价值给越做越大。我觉得这个思路是特别值得尊敬的。对，因为我们也能看到，尤其是相比那个国内的一些乱象的话，就很多人参与足球生意，但没准他的真正的目的不是把这个足球这个生意给做好。那电通他在这里面呢，他是还是依托的点是什么？还是足球的魅力？对。好，我们
突然一谈到这个，哎呀，算了，不提国足。
但是就是我们啊，就是现在讲的是在平成时代之前的日本足球前史。平成之前呢，我们能看到它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因为电通的参与呢，日本足协也不是那么的
穷了，
对，那么的揭不开锅了。但是日本国家队的成绩当时不行，就比如说我们说一下，就有一系列的失败吧。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时候，日本没有能突破亚洲的预选，然后88年汉城奥运会日本还是没能突破预选，然后到89年的这个意大利的这个世界杯呢，
世界杯预选赛
的时候，日本队还是没能突破这个亚洲的预选，
就这样子还胆敢想去办世界杯
就他们当时，而且跟大家讲一下，当时他们同一个小组的队伍，89年，有香港队，然后有印尼队，然后还有一个是朝鲜队。
哦，
结果在这样一个队伍里面，日本队还是没出现。
所以不要对我们国足失望，
哎呀，
还是有机会的。
哎、你说的是89年，我怎么听着这个情形很像现在的国足的现状？这几支和咱们应该是现在旗鼓相当的队伍，应该是。
对，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迎来了平成时代，突然。日本足球起飞了，怎么起飞的呢？音乐之后给大家介绍。
悠悠悠悠，吉利加油！
日本足球职业化。台长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现在放的是什么呀？
哎呦，这曲子是这联赛的主题曲
啊，
正好现在也30周年嘛，这曲子前一段好像又重置了，好像。
哦，这个
30周年，
对，这联赛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主题之一。时间一下子到了89年，这个
我出生的那一年。
哎呀，这是主动暴露年龄了。
就你与平成同时代是吧？这一部分呢，我们要开始讲这个平成的奇迹日本足球了。就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在这个80年代末呢，这个日本的足球来了一个最黑暗的时期，谁都打不赢了。然后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日本足球它提出来了两个方案，是为了让他们这个足球水平能够 能跟上一层楼的，也其实有点像是咱们国足的现状啊，在、这种最黑暗的时期嘛。
它其实比国足现状要惨，所以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啊。
就是当时的日本足协呢，他提出来两个方法能拯救日本的足球。
嗯，
这两个方法是相辅相成的。第一是足球的职业化，
职业化
就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G 联盟、
这联赛、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他说，哎，02年我们要办世界杯。
嗯，
这两个其实是为什么说是相辅相成的呢？就是你要是没有这个职业联赛，你也办不了世界杯。
没错，因为你的足球职业足球水平达到不了承办世界杯的程度。
而且这是一方面嘛，另一方面是你要办世界杯的话，你要建很多球场呀。
嗯、
你建那些球场，你建起来以后啊，打完世界杯没人用了，这也不行、
嗯。
你得有一个主场球队。
嗯，
那所以说你也必须要有自己的职业联赛嘛、
嗯。
然后另一方面呢，你要办职业联赛，你要日本各个地方的这个同意支持。
嗯、
那他怎么样能得到日本各个地方政府的这种支持和同意？那他就说，哎，我要搞这个世界杯。当时还是在日本的这个泡沫经济破灭之前，所以日本政府呢对这种事情都是比较热心的。而且这个世界杯它不同于奥运会是一个城市来举办，世界杯是举国举办，甚至都不是举国举办了，这个结果这个02年世界杯
两国联合，
对，韩国跟日本一起嘛。这两个决定呢是当时日本足协拯救这个日本足球水平的交出来的答卷。然后我们发现这两个呢都做得非常成功，也就直接导致了现在这个日本足球的水平的这个叫做不跟当时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进步。关于这一部分啊，我是读了一个日本人的一个回忆录，他是谁？是叫小仓纯二。小仓纯二是谁呢？他是就是算是日本足球的元老人及人物了。然后他是包括这个02年世界杯呢，他是日本方面的实际上的这个叫做什么负责人。然后后来他也是这个国际那个非法的一个理事之一嘛。看他的回忆录呢，你就觉得他们这个计划做出来的时间呢，准确的时间其实是88年。但做出来88年的那个历史背景，你想一下，你会觉得这个计划
天方夜谭的，
荒诞无稽那种感觉，
就是狂妄自大天，真的是。
你想象一下，就是在那种水，你什么？我刚也讲了，香港、印尼、那个朝鲜，你打不赢。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哎，我办世界杯，我要搞职业化，但他居然还都办成了，我就觉得真的这个很有意思。
我也觉得很日本人，像他88年提出这个想法，最后是02年办，整整准备了14年。
对，那我们把它分开来说，我们先说他这个日本的职业联赛，他是怎么样准备，怎么样开始的？那职业联赛呢？就首先我们已经说了，当时的这个88年，然后日本足协说，哎呀，现在这个不行了，我们这个足球不搞职业化的话，这样下去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他们打算开始搞这个职业化，然后开始内部开始探讨了。然后他们当时呢是由做出来这个将来这个方针路线做出来决定的呢，搞了日本足协内部搞了两次叫做活性化会议。我这里面再重新声明一下啊，就是当时的日本足协是没有任何行政权力，而且是一个业余组织，这些人他们都是平时白天要干其他工作，然后在业余时间搞的这些，
就跟我们一样。
没错，
你看人家搞了什么，
咱们也挺好的。不要妄自菲薄。
什么时候搞一个播客世界杯？好，我们来讲一下他88年的话，我就觉得接下来这一段啊，是对于我们工作的人是有参考价值的。就是他要搞这个 G 联盟，他是怎么把这个事情能实现的？这个其实我反倒会觉得，他是正是因为当时那些就是日本足协的人都是兼职有其他工作，所以他们会把他们工作上的智慧用到在这个项目上，终于把这个事儿来办成。那他们第一次呢，就是做出来这个就是活性化会议呢，它其实是分成了5次会议来举行的，每次间隔2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每次会议都探讨了些什么内容。
你是准备了会议记录吗？
我看了他们的会议记录，但是那个我们来讲一下他五次每次都是怎么样一步终于把这个方案从蓝图给落实了。
波哥这属于是上层建筑派的。
没有，我真的觉得这个在咨询 业我都觉得是非常可以参考，
很厉害。
你怎么样这个把这个项目给落地是吧？真的太厉害。
我期待你的播客世界杯。
第一次的会议呢，就是他们当时就来明确课题，日本足球的短期课题是什么，中期课题是什么，长期课题是什么。
嗯，
这里面长期课题他就提到了2002年日本要举办世界杯，
就目标很明确。
对，目标很明确。然后呢，他第一次会议呢还做了一件事，就是调查其他国家的职业化搞得怎么样，是怎么搞的。这里面呢他们参考的就是韩国。
哦，
因为韩国是足球是非常先进的一个国家。
嗯，
然后当时好像83年韩国已经开始职业化了嘛。
嗯，
所以他们当时是参考学习了这个韩国足球联赛的这个例子。
嗯，
然后第二次的会议呢，他们是聊了一些更具体的内容，就是说，哎，比如说我们如果要办这个职业联赛的话，那我们一年让一个球队要打多少次比赛，能达到这个锻炼我们球员水平的这个目的。最后他们的答案就是一年要每个队要打50场比赛，
这么多。
然后
这太现在想想太不人道了，五大联赛你只有可能把欧冠或者是国内杯赛都加上，可能到这个程度。一般的中小球队，
嗯，
每年让每个赛季让人打50场比赛，这简直对球员是一种虐待，真的是。
然后第三次会议呢，他们决定了说是，那我们这个职业化的实现方法呢，有三条路，有包括有一种是最温和的，就是在现有的框架里面稍微改一改，比如说比赛的次数，然后比如说导入这个赞助商制度，然后呢有一个中间路线。在还有一个最激进的路线啊，参考欧洲的那样子的职业化的联盟。其实他们当时所有的人心目中都是想实现这个最激进化的，但是他们也知道，因为当时日本足球是业余的嘛，所以说真正能有决定权的人呢，是那些企业里面的代表，企业人，因为他们都是比如说是这个一个对一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足球队嘛，那怎么能说服这些企业的老板呢？他们说，哎，我们就拿按照最温和的这个路线走，但实际上呢，他们想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变成这变的过渡到这个最激进的这种纯粹的这个职业化的进程中，这个也是非常我们工作中常用到的嘛。我先给你三个选择，让你来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让它一步一步实现了。这是第三次的会议的内容。
嗯，
啊，第四次的会议内容呢，他们又更详细的决定了，就是这个职业化路线里面的啊各个方面的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比如说我这个球队，如果我要想参加这个职业联盟的话，哎，那我们这个利益是怎么分配？然后就包括是大概我们需要的成本是多少？就我们刚才也讲过，这个书是这个小仓纯二他的这个回忆录嘛。小仓纯二他是一个有在自己公司，他是一直做会计的。然后呢，他就在这里面呢，他就刻意估算出来，在这个新的职业联盟里面，你运营一支球队，你大概的赤字，就是你刨去了你的这个投入，再刨去你收到的这个比赛的收益的话，那你的赤字大概是2.5亿日元左右。但其实啊，他实际内心他觉得或者他知道花费远远不止这个，他内心算出来的其实真实的这个赤字大概是在8亿日元左右。
这是重大的经济犯罪啊。
就是会计粉饰吗？
会计粉饰啊。
但是呢，他是这个当时已经也调查过各个其他球队呢，平均下来一年大概在这个足球上花费的钱大概是3亿日元左右。那他就先说出来这个2.5亿这个赤字，来让这个方案比较容易被这个各个厂商能接受。
嗯，
然后在第五次呢，他们的讨论的内容呢，就是说是那个联赛的这个名称的问题。对于当时的各个比赛的这个队伍来说，就是一些队伍的这些厂家来说，你一下叫成职业联盟，他们会觉得特别难以接受。
我要出名啊。
对，所以他们当时呢，就是说，那我们先不叫我们这个联赛叫职业联赛，我们叫特别联赛 ，special league。对，然后这是第五次，通过这五次会议以后呢，他们形成了一个方案。然后形成了一个方案呢，然后下一步呢，他们是把这个方案啊寄给各个那个球队，对，各个球队做一个那个调查，说，哎，我们要准备搞一个这种联赛，你们愿不愿意？然后他们包括甚至还敲定了具体的时间，说，哎，我们想在92年下半年，92年秋天来举办这样一个联赛，你们愿不愿意？
还没人参加是吗？
对，然后为了让这个方案能得到通过，他们还说，就是说我们这个也是 朝着我们2020年要举办世界杯的这个目的去的。因为各个企业或者各个地方一听啊，这个2020年还有世界杯，那我现在要是不参与的话，那会不会到时候就没有的份儿了？所以说各个球队的回答都是哎，好好好，愿意参与。就在这种情况下，然后实际上跟他的计划相比，计划晚了一年，93年
这联赛
就开始了。
哎呀，这波哥说了半天这个会议记录，该到比赛了。我这已经在这个更衣室，包括这球员通道热身热了好长时间。这个应该是吹响比赛哨声了。
是，就我花费很多口舌讲这部分，我是在这一部分啊，我看到了，这是当时他们这些背后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指挥，
好努力啊！
那他们是在当时有其他的工作哦，
是啊，
是每而且每2周开一次会，
就好热心，好有热情。
哎呀，
反正就这样呢，他们那个季联赛就开始敲响了。然后这是93年嘛，第一场比赛呢就是川崎跟横滨。
川崎绿茵和横滨，我先说啊，93年5月15号、这联赛开幕，日本足协重视到什么程度？这比赛是不是在川崎，也不是在横滨，也不是在其他场地，是在国立竞技场，这日本最重视的地方举办这场比赛。93年的这个赛事呢，满场的就已经是爆满的情况了，因为他们当时叫足球巴布罗嘛，就是日本国民空前的期待，就这样一个高水平的赛事。这个时候93年它还是那种跟现在这种全年赛事不一样，它是分成上半赛季和下半赛季。然后呢，下半赛季呢，这个川崎绿茵拿了冠军，在这支队伍里有一个真是叫不老传奇了，到现在还在踢球的人，这人叫三浦之良
啊。
你们俩应该听说过这名字。
一半时间都听你说的。
他在上个星期刚和那个 JF 日本发展联盟的业余球队铃鹿队签订了合约，以55岁的高龄还活跃在职业足球上，这是一个奇迹了。他这
都该退休的年龄了。
就提到这个日本的这个职业联盟 G 联盟啊，就其中有一个特点不得不说，就是他们当时是也是要求各个的这个俱乐部呢，他要有一套完整的这个体系，然后要求这个俱乐部是要做到你立足于这个地域。因为在之前呢，日本的这种业余的足球都是背靠各大公司嘛，所以说当时比较厉害的包括有像什么日立足球队，然后包括丰田足球队，然后都是这些背靠各大公司的古河足球队这些，但是他们变成了这个职业联赛以后呢，他们的名称全都改了，全都不能叫做是这个企业的名字，而是要变成这种地域的名字。但是我是觉得在这一点上呢，其实能看出来当时日本的这个厂商的这种胸怀，就是这个小仓纯二啊，说他当时觉得这个要把企业的名字从队名里拿掉这个事儿呢，一定会遭到日本的企业的反对。但是事实上呢，是意外的顺利，就是因为当时也是那个背景嘛，当时也是在那个泡沫经济的末期，然后每个企业呢手里面其实都有余钱啊，也都是非常热衷于参与这种地域的贡献，
没错，
包括文化体育上面的贡献，所以说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在这个世界上提出反对的，这也非常有意思。
就是再说一句啊，这联赛开始的时候，和咱们前2年的金元足球也比较相像的一个，引入了很多世界巨星。你比如90年代前期的时候，季科，这个巴西的这白贝利啊，这真是一顶一的球星。包括后来还有谁，利特巴尔斯基，我说这名字你俩可能没听说过啊，
不知道
这是什么人呢？如果你经常在国内玩实况足球的朋友啊，就是早些年的实况足球，经典德国队的阵容里首发边锋就是这哥们儿利特巴尔斯基，就是边锋的快马啊，简直是。这球员呢，后来他也在这联盟踢球，教练岗位呢也有一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呢，这人叫温格，温格当时执教这名古屋京巴队。他在名古拿到了好成绩之后，随即有一支叫阿森纳的球队聘用了这名叫温格的年轻教练
啊。
随后呢，未来这在近20年看英超的朋友应该知道，温格这个人在英超给世界带来了什么。这我是个曼联球迷啊，但是我必须说，我看这球这些年最漂亮的足球就是温格带来的，从温格的起点就是这联赛，这也是连接世界足球和日本足球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吧。我觉得
这联赛开始起步以后呢，这联赛的成功也是超出了所有那个日本的从业人员的想象，非常的成功。然后去那个现场看球的这个人数啊，一下子是之前的几倍。其实 那个也能想象到，就是咱们国内刚开始足球职业化的时候也是人气很高啊。连我原来在那个青海我们也有一家职业队，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去现场看看球，人山人海，
真的。
对，嗯，那同样的，嗯，
因为我是在北京嘛，
嗯，
北京国安当时真的小学生好多人都有的队服，
哦，
就是尤其是跟上海申花9-1，9-1，我们到现在我们还喊这个。虽然现在我不太想提国内足球的事情，甚至包括甄姐你在西安
啊，
陕西国力，那这是国内首屈一指，金牌球市，那是。
对不起，陕西老乡，啥都提不出来。
但是在虽然是。一开始因为那个G联盟的出现，
嗯，
然后日本足球呢带来空前的人气，但他这个日本足球的水平啊并不是说是一下子就发生了巨变，
嗯，
在这个1994年的美国的这个世界杯
预选赛
日本还是没能出现。
就是给大家介绍这叫什么，这叫多哈的悲剧，日本的黑色三分钟。
是差一点。
这什么情况呢？1993年世界杯预选赛，1993年年底的世界杯预选赛，因为是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嘛，
嗯，
日本队当时在最后一轮和伊拉克队踢比赛，只要这场比赛能拿下伊拉克就直通1994年世界杯。按当时日本队的实力来说，和伊拉克他比伊拉克纸面实力是要强的。直到这比赛的将近结束前还在2-1领先啊，就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伊拉克队贡献了一粒金子般的进球，让这个日本队也体验到了一次我们中国队经常体验到的痛苦。这个被后世的无数的日本足球爱好者和记者，你只要看到这一年的日本足球主题都是这个多哈的悲剧。
对，多哈的悲剧，
嗯，
这已经变成一个固有的名词了。对，
嗯，
但是在这之后的在世界杯里面呢，日本就变成了一个一定会出现一定会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球队了。
这么厉害。
对，这也可以说明当时这个教训的深刻，
化悲痛为力量，
真正使咱们这代人啊，
嗯，
或者比咱们稍微大一点80后左右的这些朋友，
嗯，
真正熟悉的这一代，比如中天英寿他们中天这一波的人，就是从1997年1998年那一波，尤其是1997年那场日本的世预赛，最后是跟伊朗也是打到非常焦灼的情况下，最后一场决定战的时候，日本是3-2战胜伊朗。3-2呢，中山雅史还有另外俩哥们是谁我忘了啊，但是当时给这三个球助攻的是谁呢，是一个叫中田英寿的年轻人，一会儿我们会给你分享到他是怎样跳出日本征服这个意甲的，这些就很有意思的哈。从这1997年开始，真正的属于日本足球的
时代
就来了，
但是来是来了，就是来的稍微有点晚。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当时呢面对这个惨淡的日本足球水平，
嗯，
然后日本足协呢是打了两张牌，第一张牌是职业化，
嗯，
第二张牌呢是申请2002年世界杯。2002年世界杯是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可以申请呢？
嗯，
是从1996年的时候。
嗯，
但是在1996年，因为1994年的世界杯日本没能出场嘛，
嗯，
那当时他们就很没底气，嗯，因为我还没进过世界杯，
我
就申请世界杯。然后我们既然讲到这儿，我们开始讲一下这个日本申请这个世界杯的是怎样一个事情。
嗯，
回到这个一切的起点还是1988年。
嗯，
1988年的时候呢，日本足协开始，哎，那我开始我两张牌嘛，
嗯，
除了我准备这个那个职业化之外，我开始要准备这个世界杯了，我要申请2002年世界杯了。然后那要干什么呢？首先要调查国内的现状。调查完国内的现状以后发现啊，这全国符合世界杯标准的那个比赛场地一共只有
两
块，一共只有两块。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还是最后居然能成功的申请，又成功的把这个比赛办起来了。你说算不算奇迹？它完全一个民间的组织，但这背后的功臣是谁？是谁指导他的？又是电通。电通这时候出招了，我们讲讲就是怎么样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说，首先这个申请这个活动是要花很多钱的。他们最后呢，他们算了一下，是花了大概是83亿日元吧，好像是花在这个申请那个世界杯费用上面。顺口说一句啊，
嗯，
那个2020年的奥运会东京申请的预算也是一模一样，也是83亿日元。但是这个
几十年前了，
彼时的83亿和现在的83亿，我都不是一个概念。
但是这个里面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他，
嗯，
那个申请世界杯的这83亿日元里面呢，没有一分钱是来自于国家的。
嗯，
但是它是有40%的钱是来自于各地的地方政府，
嗯，
就是电通给出招了，说你这个既然是全国各地办的话，你找各个地方政府，只要你愿意参与，然后你就给我们打2亿日元过来，然后所以这其中40%的钱呢是各地政府出的，
嗯，
一共有15个地方，
嗯，
表示说哎愿我愿意举办这个世界杯，
然后在他们那又建场地是吗？
又建场地，对，
嗯，
这是其中的最主要一部分资金来源。另外一部分资金来源呢是来自于日本大企业的赞助，这是有15亿日元，剩下的钱呢全是这个日本足协自己出的。
中国民间的组织怎么有那么多钱？
因为他的职业化，他职业化以后呢，他为了这个申请那个世界杯，有一个专门的基金是在每一张职业足球的这个门票里面上调了100日元，
哦，涨价，
然后拿这一部分的钱呢用到了这个申请世界杯的活动里面去，最后就是筹集到了这些资金以后，我们也看到它那个结果嘛，哎，变成了这个韩日世界杯。韩国是什么时候参与进来？明明是我们一直在说是日本在申请这个奥运会世界杯，怎么又变成了这个韩日世界杯？
半路杀出郑梦准啊！
对，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啊！就是先是日本提出了，哎，我要办，结果突然呢，这个有一个韩国人郑梦准，他当了这个那个非法的这个理事，
嗯，
好像还是副理事会长吧？
他是现代的会长啊，现代财团的会长啊，
韩国现代财团家族的成员嘛。
嗯，
然后他出来了，然后开始非难这个日本足协，说你们连那个世界杯都没进去过，你们可以办这个世界杯吗？
让韩国来教教你。
对，然后当时呢是那个日本足协是跟一些南美的足协交好，
嗯，
那韩国呢他是跟欧洲的足协交好，然后这个闹得不可开交，然后到了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最就是所有的那个理事啊最倾向的就是哎那你们韩国日本要不然一起办吧，然后就变成02年韩国日本一起举办世界杯的这样一个形式。
嗯，
啊，韩日世界杯其实我觉得就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很有印象的一届世界杯。
我们现在背景你怎么台长这期套了多少期
韩日世界杯？
嗯，
我还写过观后感呢。
啊，我也写过，
学校都没收回来。
学校都没收，
下午都提前放学。
嗯，
这等输的是等差数列啊。
等差数真的，
踢之前电视上怎么宣传的，
嗯，
啊？我们现在国际排名30，没问题。瞧这小组分的好，哥斯达黎加、土耳其，哎，在我们排名之下，不足为惧。这个小组的目标，胜哥斯达黎加，平土耳其，小负巴西，以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然后呢，就开始了这个0-2、0-3、0-4的这个9球之路。结束了光辉的第一次世界杯，
你等差数也差了一啊！
哎呦，但是呢，咱们说到日本足球啊，
嗯，
那届世界杯让我记住了3个名字，
嗯，
中田英寿、小野伸二和道本润一，这三个人呢，带给了日本世界杯上的，在这世界杯上第一场胜利，对俄罗斯队的比赛，
嗯，
而在对突尼斯队的比赛时候，中田英寿打进了一记非常漂亮的进球，反正让我这也是我的足球启蒙吧，就这一届世界杯。郭哥你觉得呢，对于这世界杯你有什么记忆吗？还有
我记忆就是我们小学
他十几岁
班里面啊，
哦，
六年级吧，好像是，
嗯，
组织在班里观看那个中国跟巴西的那个比赛嘛，
1-4嘛，0-4
啊，0-4，对，这
组织观看90分钟得看两节课呢。
是啊，
这比赛赵锦哲是有一脚门柱了，这个是
对对对，就真的是中国足球的高光时刻
啊，那球要是进了第二天你都能想象新闻得吹成什么样，真的。
那个我们讲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刚开始参与这个日本有意向参与这个日本世界杯的城市呢是有15个，
嗯，
但是最后呢因为半路杀进一个程咬金嘛，所以说你没办法拿15个城市都参与到这里面，就减成了10个了。
哦，那不是白交钱了2亿日元，
退回去了，
还真退回去了，
退回去了、
哦，
因为你想呀，就是日本他当时每个地方的行政官员，他们都是选举上来的，
对啊，
也是有那个压力的。
嗯，
哦，我说是我参与这个，我交了钱，就是这个钱最后我们这儿还没能举办世界杯， 然后这个钱要不退，
老百姓不干了。
对对，就是所以日本足协最后这个钱退回去，
还挺不错的。
啊，我有最后一个问题，
啊，来吧，
就是关于这个城市，就是举办世界杯的城市。那我下面说的这几个城市里面呢，是只有一个城市真正的参与到了世界杯的举办。
嗯，
然后我想问一下大真，
你要说几个？几选一？
四选一。
这么难？
我先说了啊。
哦，
第一个是东京，第二个呢是新泻，第三个呢是名古屋，第四个呢是川崎。这里面只有一个城市。
我猜是名古屋。
台长，
我想你举正式承办世界杯。
正式承办，对。
不对，应该有东京啊。
承办世界杯那肯定是东京啊。
没有东京。
哎，
他当时呢最大的就是最后的决赛是在哪？在横滨打的。东京没有参与。
所以他们最早的那两个体育场能用的，一个是在神户，一个在国际，在东京的那个，最后其实没有用。
对，东京其实是没有参与到这个韩日世界杯的
举办。那川崎应该也不会。
川崎也没有，因为他是尽量是让每个那个都道府县有一个地方嘛，
啊。
那横滨已经办了的话，那川崎就没有办。
那所以我刚猜了个名古屋，该不会也不对吗？
名古屋没办，名古屋最后因为场地问题没有参与，是新泻举办。哇，好热血啊！
哎呀，这个来到 Top Ten 环节了，这是估计像咱们这岁数，这个如果球迷朋友们过去每周都会听到一次的声音啊。
天下足球，
嗯，
台长告诉我，
大真抢答，
真的抢答了。
我们刚才讲了平成之前的足球，
嗯，
然后又讲了这个平成时代的日本足球界的两个大事儿，
嗯，
职业化还有世界杯，但是这都是作为我一个不看球的人。从一个
书本上看到
社畜的角度来阐述了一下这个日本足球的历史。现在我们应该把舞台交给我们真正的球迷，台长。
不是，我是
台长等了好久了，
草根球迷。
嗯，台长同学，你心目中的日本球员，不要说 top ten 了，你说个 top three 怎么样？
top three 啊，
嗯，
冬天英寿、香川真司，还有现在的富安健洋，这三位。
啊，
我说这是有原因的。
是
他们分别是70后、80后和90后啊，
就是你要那个平均分配一下，是吧？
而且是这三个年代的代表性人物了，可以说是。
那来给大家讲一讲，看看我听完以后会不会特别感兴趣去看看球？
希望你能感兴趣。咱先说第一位，
嗯，
这个中田英寿同志，
嗯，
他那时候77年，他是那个甲府县的山梨人啊，
嗯，
他是那个踢前腰这个位置，可能说日本国足历史上最好的前腰之一。他是19岁进的日本 U23 国家，23岁以下日本队。
嗯，
其实小时候刚开始啊，他不喜欢踢足球，他打棒球比较
啊。
后来就是他哥硬塞给他这个《足球小将》这漫画之后，他开始崇拜大空翼，说我要改足球
啊，
真的就像漫画一样，然后就逐渐开始踢球了。咱们刚才介绍世界杯的时候也说，他97年在这世界杯选赛对伊朗的时候3个助攻。这场比赛不仅日本观众在看，
嗯，
当时世界最强的意甲联赛的球探们和英超的球探们也在看这场比赛。98年世界杯之后，虽然日本没有取得胜利啊，但是他被世界的球迷包括球探记在了心里啊，是有中田英寿这么一个小将。世界杯以后，他收到了很多 offer， 比如其中有来自意甲的尤文图斯、英超的阿森纳，还有一支来自意甲，还有一个意甲的中小球队叫佩鲁贾，给他发来了 offer。当时呢，日本媒体都预计啊，如果按照名气和水平来说，应该是去尤文图斯没错了。但是真是出人意料、大跌眼镜的是，他最后选择了意甲的这个佩鲁贾
啊，
这队现在已经不在意甲了，
哦，
降级了是吧？
对，已经降，就是来来回回说成绩是非常不好的一支球，真是中小球队。
嗯，
当时他为什么选择这球队？记者问他，他说我的动机很简单，我想在国外踢球， 而且是我能踢上球的队伍，
嗯，
所以他就是抱着很务实踏实的心态在佩鲁贾，结果在佩鲁贾第一年进球就上双了，超过十个，这是对于一个新秀，特别一个亚洲人来说很不容易的这一件事儿。
嗯，可以想象。
加盟佩鲁贾一个赛季之后就转会去了罗马队，当时的罗马队非常强啊，那主教练是铁帅卡佩罗，那阵中我跟你想念念他有谁，巴蒂斯图塔、托蒂、萨姆埃尔，这球迷朋友一听都知道这些球员在以后这是什么级别的人物。他们、
我都听说过、
真的、
对，
完了没有
包了，他能跟他们去当这队友、当然了，你来到这种队伍来说你就不能像你在佩鲁贾一样了，可以随意的施展天赋，大多数情况下他作为替补球员或者轮换的球员在上场，真正让他扬名意大利的是一场比赛，那一年因为意甲非常焦灼嘛，尤文图斯和这个罗马最后在争冠的时期，直接决定这个赛季走势的是一场就是罗马和尤文图斯的直接对决。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在中田英寿开始发光之前，尤文图斯已经2-0领先于罗马队了，中田英寿上场之后先是一脚 远射破门1-2，最后又助攻当时还是罗马小将的蒙特拉打进了扳平的进球，拿到这宝贵的一分，奠定了罗马的这夺冠的这个基石。但是这不是有意思的事，在这个赛季的最后一轮发生了。这个赛季的最后一轮，2000-01赛季意甲最后一轮，这场比赛呢，就是罗马如果赢下这场比赛，当时罗马已经3-1领先这个比赛了。这比赛里，巴蒂斯图塔打进了一记特别精彩进球，有兴趣同学可以去看看啊。
嗯，
这比赛呢，比到下半场39分钟的时候，这罗马队呢。已经几十年没有拿过意甲冠军了，球迷们太渴望这冠军了，于是呢爆满的体育场上的球迷开始翻过这围栏冲到体育场内，将近有1-2万的球迷冲到这体育场内，这比赛就被迫终止了。球迷们在干什么呢？把这场比赛的这球门的球网剪下来，然后开始 围起了每个球员，为了见证这个伟大的时刻，把这球员身上的球衣、球裤、球袜、球鞋都掰来了。这个托蒂、巴蒂斯图塔，包括最后蒙特拉被扒到什么程度呢？就剩一条裤衩在那站着了。这是当时中央电视台直播，黄健翔跟那个张璐老师都笑的都真的都。然后这比赛他不能这么玩啊！当时罗马队主教练卡佩罗，这是一个纪律特别严明，他都暴怒了。当时就说主裁判说你们怎么回事还不阻止？这场要是取消了，我还要再上一场，冠军拿不到谁负这个责任？然后呢，就没办法，球迷控制不了这样了。最后经过紧急的和意大利足协去协调，球员的更衣室取来了替补队员的球衣，让罗马队的球员穿上，客队巴尔马球衣的球员的球衣也被扒的差不多了，就这么踢。然后最后你像当时的罗马王子托蒂，穿着其他人的球裤和球衣，最后还没踢完这场比赛。大家都知道这足球比赛是个90分钟的比赛，最后因为场面实在无法控制，踢到88分钟这比赛就结束了。这意大利呢就是也是一个人情社会嘛，跟咱们国家比较像，挺有人情味的。88分钟结束完这比赛，意甲罗马夺冠呢，意大利还就承认了这个啊，那就让你夺冠了。这件事儿啊，
好凑合呀，
这真的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嗯，
中田英寿还在那个罗马队里面吗？
他在罗马队待了1年，然后他状态下滑，去了这个佛罗伦萨队。
所以这一段和中田英寿其实没什么关系。
对呀、你接着听啊。刚才咱们说2002年世界杯、是他大放异彩的一届。他是什么时候退役的？波哥，你猜猜他多大就退役了？
多大就退役了？
在你印象中，一般足球运动员应该踢到多少岁退役？
32、33，
他29就退役了。他就是正是他那个位置的黄金年龄。是为什么呢？是2006年世界杯，日本队小组赛打得很差，小组赛就打到回府了。最后一场1-4踢巴西队的时候，输完球之后呢，有一个人就是瘫在草皮上，就久久不走。中田英寿，他当时他就决定，这场比赛之后，我就结束我的足球生涯，开启我的第二的人生。在这之后，他就马上向日本媒体公布我要退役，这当时震惊了日本足坛。人们都说你29岁，你这么年轻，前途无量，你能干什么呢？以后，然后他就开始了他特别精彩的第二人生，跟咱们中国还有关系呢。
是干嘛呀？
他们弄日本酒啊什么的，
这也能看出来他是一个人品很好的人啊。他退役之后呢，他先是在世界各国去旅行，踢那种街头足球。 他在菲律宾和贫民区的小孩踢过球，教小孩踢球，给他们带去足球的快乐。
这个和本田圭佑好像、啊、
好像咱们国家汶川发生过大地震、
哦、
他当时组织国际球星的慈善赛为这汶川捐款、
哦、
他是一个挺好的人。然后后来他在日本国内他找到了他今后的毕生的目标，就是推广这个清酒。他现在在世界上推广日本的清酒文化，也创立了这个自己的清酒品牌，活出了和足球和他现役时代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就是第二人生。这是我印象特别深的第一个日本球员。
你讲到这儿我想打个岔啊、
嗯、
就是那个台长讲到说是当时汶川发生地震以后、
嗯、
这个中田英寿组织踢这个慈善赛嘛、
嗯、
这慈善赛其实是有这个传统的。
嗯，
但我据我所知呢，比如说日本这个311以后、
嗯、
然后不到一个月之内呢，日本足协也组织了这个慈善赛、
嗯、
然后他是因为当时日本这个情况呢，就很多国外的球员他是不敢冒这个风险来到日本的、
嗯、
所以他是把当时那个日本一面是日本本土比赛的队那个队员，一面呢是各个从在日本那个旅欧的那些球员回来、
嗯、
然后打了这么一场慈善赛、
哦
嗯、
然后当时其实是比较有争议的，就是说是那个离这个灾难过去还不到一个月，现在还不是踢球的时候、
嗯、
但他还就最终还是这个慈善赛还是踢起来了、
嗯、
想问一下台长你觉得怎么看，你觉得这个慈善赛在一个月之内举办是一个不严肃的事情吗？
我觉得不是，足球其实挺能打动人心的一项运动，包括你像新冠疫情肆虐这两年、
嗯、
最严重的时候这联赛停了125天、
嗯、
这125天里你日本本国的球迷、
嗯、
欧洲他也在停摆，你是没有任何球可看的，非常非常无聊。过了这个这么长漫长是灾难肆虐的时期时候，你来一场球赛空前的收视率，欧洲也是一样，日本也是一样。就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在推特上看就是啊，奇卡拉莫拉伊马斯达获得了力量，萨卡嘎迪伊呢就是这有足球这运动真好，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足球的力量
了。确实我也觉得就是那、
嗯、
怎么办呢，难道大家一直默哀吗、
嗯、
就感觉他体育的能量可能就是正是这种时候让你看一下还有人这活跃在这种地方、
嗯、
确实可能没准你在现场还真的能感受到一些鼓舞吧、
嗯、
这是一个题外话、
嗯、
那讲完中田英寿以后呢Top two
香川真司、
嗯、
这个可能有点争议啊，因为很多人提本田圭佑。
嗯，
这香川真司
我提本田圭佑，
我也只认识本田圭佑。
哎呀，其实像我们真姐穿着 AC 米兰球衣的、
嗯、
肯定说本田圭佑啊。
刚才那个就是我们间歇的时候这个台长还笑话这个本田圭佑，
我没有笑话，
他说是本田圭佑每次世界杯都说是有要去夺冠捧起大力神杯嘛。
啊、
嗯，这个我是觉得哇这好帅啊，然后、那个
哦、大故意啊，
然后台长说你没那个实力就不要说这个。
是啊，我说咱们得实事求是嘛。就是说日本队在面对西班牙队的情况下说我能完胜你，你觉得这种话这不是开玩笑吗？是不是？
来你讲讲那你为什么选香川真司啊？香川真司他是属于哪一代？
他是89年，1989，相当于90后吧，跟咱们岁数最接近的。
嗯，
神户人啊、
哦、
他也是踢前腰这位置的
啊、
哦、他是日本技术流的代表。
嗯，
可能说是日本国家队历史上来说技术最好的球员之一啊。他是小学5年级他参加了，他不是在神户或者大阪关西当地参加的青训，参加了在宫城的巴塞罗那俱乐部的青训营。这巴塞罗那是在全世界都有这个青训机构
的、
啊、
当时他就给这个来自西班牙的青训教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说这小学生平衡性以及他踢球非常动脑子，不是那种猛冲猛打的，
不是猛虎式踢法，
不是松人的猛虎式踢法，他也没有大空翼的曲线式射门、
啊、
这是真实的事件、
啊、
然后他呢在他上中学的时候、
嗯、
14岁的时候就和当时在 J2 的职业队大阪樱花签约了，这是极其少有的，一个中学生能和
大阪樱花是那个 Osaka 那钢巴吗？
钢不是同一城市不同球队吗？
哦，
他现在两个城市两个球队都在 J1、嗯、当时大阪樱花其实很多年
嗯
都是在 J2、嗯、其实他的轨迹和传奇前锋比较像
啊、
嗯、这俩球队都是人才不断往外涌的这个球队。回到正题啊，他2005年和大阪樱花签约，当时这个球队看好他到什么程度、
嗯、
他说你可以一年不踢比赛没问题，只要你在我青年队保持训练，你该上学上学，该干什么干什么。他就这样半读半训练，在他上高一高二的时候，就在日本咱们前面提到这个高中全国大会，
嗯，
就是、
大放异彩
就是大家都觉得哎呀我们的大空翼终于来了。然后呢随着他成年之后他就开始踢这个 J2 联赛， 那这样联赛打出了10件12进球助攻分别上双的，就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嘛，打出这种成绩，他就被德国的这个德甲的多特蒙德传统强队的球探看中了。因为多特蒙德有一次来日本推介自己俱乐部，给自己俱乐部宣传的时候，偶尔看了一场大阪樱花的比赛，当时球探就记住这个江仁真司了。为了江仁真司一共6次从德国飞到日本，就是为了看他的比赛。在他打出成绩之后，马上和江仁真司签约，当时签字费就30多万欧元，非常非常便宜的价格就把香川真司买到德甲的多特蒙德队。当时包括德国这边都说你疯了，说你一个亚洲小孩十几岁，而且是在日本低级别联赛，你有毛病。结果让大家大跌眼，从他登陆德甲的第一个赛季开始狂飙突进，他技术非常好，而且和当时的教练克洛普，现在的这利物浦教练，打造了一支就是青年军式的。你比如现在很多球迷都熟悉，你比如罗伊斯、莱万多夫斯基、胡梅尔斯，这帮人都是当时他的队友，真的是青春洋溢、激情澎湃的足球。他能从拜仁慕尼黑的手里拿下2届德甲冠军，在德国杯5-2屠杀拜仁的比赛里，香川真司贡献了直接的4粒进球或助攻啊，非常非常的好，当时踢的。
我虽然不看球啊，但听你这样讲，我突然也感觉到有那种有梦想的感觉。就是你想一下，就是如果我是一个球员，我拿起那个 G1 的这个冠军，跟我拿起德甲的这个冠军
是完全
还是不一样的，
是啊，
还是有梦想。
而且即使你不看球，我估计你也听说过拜仁慕尼黑这支球队，
是，
就他在德国是那种所有的金钱、人脉、技术资源都集中的一支球队，就完全是一个巨无霸的存在，你能从他的手里拿走2届冠军，这是能力是非常强的。在这个之后呢，后来他就被当时英超的豪门曼联的，这就是我最喜欢的球队了，福格森看上了，把他带到了1000多万英镑嘛，带到了这个英超曼联。他来的时候你别忘了是35万欧元，走的时候是1200万英镑啊，单从投资来算是非常划算的，第一次踏上了这个真正的世界最高联赛的土地上。他在曼联队的比赛呢说不上成功，也是因为福格森当时在最后一年要退役了，带他的时间太短，再加上呢严重的伤病，使得他这两年确实是没有提升什么太大的成绩。然后最后呢又回到了德国，又经历了重伤，以后又转战土耳其联赛、西甲联赛，今年来到了这个比利时的这个圣托尔登这俱乐部。虽然还是现役啊，但球员生涯下半阶段呢不太顺利，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还在坚持这个足球这项运动。如果感兴趣，希望大家能看看他在以前他为麒麟啤酒拍的一个广告，是非常感人的，有2分钟嘛，描述他从出生到最后加盟曼联，穿上日本队球衣，接受球迷欢呼的那个，真的很感人。
但是，
那
我还是没听出来，你为什么选他不选本田圭佑？
因为曼联。
你不是
夹带私货呀？
你就变成曼联了？
我就2支球队啊，曼联跟尤文，这是我一直来看的球队，永远就这2支球队、啊。
好吧，
还有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最新的球员了，他是比咱仨都要小，是1998年出生的福冈人，
好小啊，
这球员叫福安建阳，他是运动世家出身，他父母都是田径运动员，所以这
能跑，
哎，你说到点了，能跑，体力非常好，他是从五岁的时候开始踢球，然后11岁的时候，哎，跟前面的香川真司相似，他到了这个福冈县的巴塞罗那俱乐部的青训营，当时给巴萨青训营就留下有印象的球员，他会做下记录，向西班牙巴塞罗那总部汇报。有2名球员，另外一位已经非常不知名，但是其中有一位就是咱们这福安建阳，但是当时他因为年龄太小，和欧足联的这个年龄限制有关，没法让他去西班牙锻炼，他就一直是在日本国内踢高中联赛，踢他那个福冈黄蜂队的这个职业队。然后他16岁的时候，他就进入了这个黄蜂队的这个首发名单，16岁就开始打上球队的主力了。你想想，一个16岁的小孩啊，然后2018年的时候，他就加盟了比利时这个圣托尔登俱乐部，在这俱乐部呢摸爬滚打。2019年的时候去了意大利，加盟了这博洛尼亚俱乐部，这也是个中小球队啊。他的理由也很简单，我要踢上球，我要踏踏实实的去训练。在这1年之内，他给欧洲的主流的意甲联赛里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有2次发挥的特别，一次是 AC 米兰，他面对的伊布拉希莫维奇毫不慌张，冷静的去防守伊布，还有一回，这我说的这球员你俩应该认识， 这球员叫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简称叫 C 罗。他在和尤文图斯比赛的时候，在防守 C 罗的时候发挥的非常好，赛后 C 罗都称赞他，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年轻人。就在2021年的八月份，然后英超的这个豪门阿森纳宣布引进了这名日本球员，而且当时的主教练说，我买了他之后马上让他上场，第一场就是面对自己的死敌托特纳姆热刺队的比赛。他在这场比赛的时候也是一个看点嘛，因为那边有这个现在亚洲最好的韩国球员孙兴敏，
嗯，
他是个进攻球员嘛，他在边路突破的时候面对的就是富安健洋。富安健洋在他第一场比赛里面冷静沉着，就是防死了孙兴敏，全场覆盖了全场的防守，插上助攻，的评价非常好。
哇，说真的，你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又突然想，哇，要是咱们什么时候有一场这种中国德比，一定很好看。一个中国进攻队员和一个中国防守队员，
哎，历史上有啊，
嗯，
孙继海在曼城的时候，当时李铁在埃弗顿，就是打过了这比赛，
嗯，
曾经20年前，
曾经的辉煌
、你看人家这个成长轨迹，就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能让英超豪门看上。而且最让我高兴的消息是什么呢？就在咱们录节目的，就是这前两天，尤文图斯提出了想求购富安健洋，
嗯，
你这就是对一个球员更高的肯定了，你说是不是？
尤文图斯的 offer 就是胜过一切，
但是我觉得以日本球员比较务实踏实的心态，他有可能不会接受这个。
但讲完了这三代人的这个轨迹啊，就是感觉这个日本球员的这个人才是源源不断的涌现而出的这种感觉，这可能真的是就是对中国足球来说可能是最大的课题。所以为什么我前两天我在看相关的资料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好像这个中国足球想要强起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就我觉得那日本的话，它虽然国家队比较弱嘛，但在某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在国内的这个比如说高校足球，或者说是他们的青年足球呢，是有很长一段的时间的历史积累，可能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后来的这个国家队的成绩是肯定打不出来的。
那30年也不够了。
不知道。那你想一下，那日本的这个高校足球是什么时候火起来的呢？70年代吗？那70年代终于换回了他们第一次是98年进的世界杯。那中国的高校足球现在是什么水平？我觉得那个台长，你要不然考虑回国去组织一个全国的这个体校那个
什么联盟啊之类的，
体校的那个赛杯直播。
哎，你让我回国投入足球这个火坑是吗？你是要害我吗？
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在现在啊，咱们生活在这个日本，然后就发现意外的这个足球离我们的生活还没那么远，还挺近的。你哪怕不想发现它，它也老是在附近，
尤其是在川崎。
就比如说是刚才也讲过，就这个日本国家队的在那个日本的儿童心目中非常有人气，很多年这个日本的小学生调查，将来最想当的职业都是当那个职业的足球运动员，然后呢，就前两天我在那个往亚马逊上搜索日本足球嘛，销售第一名的呢是一个针对小学生的一个字典，那字典封面上就单纯的印了一个这个日本那个 GFA， 就只要是有那个会徽，在小学生心目中都是哇，这个太牛逼，
连字典都买。
然后像我们生活在川崎呢，就是你走在哪儿，你经常能看见这个川崎队的这个队服也好，然后包括比较厉害的地方会有一些川崎队的队员的什么照片签名，然后包括川崎的这个球员退役以后，你走到川崎的书店都是相关的啊，挂历也好，他写的书也好，杂志也好，是这个氛围很浓烈。
你想想就是到什么程度了，因为我当时住在川崎，住在中原区，他那个川崎主场等等那些竞技场就在那个中原区那块儿嘛，青原子车站上车的时候，你如果坐东横线或者目黑线，它的发车铃声就是川崎队的现在队歌
哦。
然后就是甚至到什么程度，就是周边的拉面店，如果你是川崎队这个赛季你是那个俱乐部会员的话，出示会员卡减200日元，当时有这样的服务，
还能打折，
还能打折呢。
那会员不少，
真的
不少，我都当过一年。会费大概100人民币左右一年。
台长好像比较了解这个川崎队的这个培训体系，
我是上班以后，因为我的公司和这个球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川崎他这个队呢，他是怎么个培训方式呢？他是分级三级，
嗯，
像金字塔从底层、中层再到顶端。最底层的就是青少儿足球，叫 school， 专门面对五岁到十二岁的这个小孩的这个启蒙足球。
嗯，
你说川崎这么小的地方，川崎前锋队，
嗯，
有五个足球学校在川崎市内，然后你这个五个就是谁都可以报名，只要你身体健康的小学生，然后每个星期由专业的教练带你训练1到2个小时，然后去进行这种比较体系性。然后你如果你再想往上踢足球，你可以去申请川崎前锋的这个叫足球学院 Academy，
嗯，
它有一个入队学员测试，
嗯，
通过这个测试之后，你可以进入他的那个梯队的选拔阵容当中。在这期间，你可以一般情况下是这个学生继续上中学、上高中，在课余时间来我的队伍继续训练，平时不断的这种打训练比赛，以及一层一层的考核，最后给你选到最顶尖的这个 professional team 职业队里。那职业队里又分为 U15 15岁以下、18岁以下、20岁以下青年队。在这三级的青年队里参加日本全国的这个青年赛事啊，不断的摸爬滚打，最后顶尖的一批选上川崎队，是这么来的。
哦，那 U15 是不是最优秀的？
U15 是15岁以下的，
就很小就能
被，很小的小孩
就能被发现到了那种专业队。
是，而且我的印象特别深的是什么，因为我是当时住在川崎的新丸子的，中间横跨着一个那个多摩川嘛，他那个如果有时候周末去多摩川散散步，或者在河岸旁边跑步嘛，就是他那个河岸很宽，有很大片的空旷的空地，
嗯，
周末经常有的小学生的那个足球比赛，比如这个小学和这个小学，或者这个街区和这个街区的两支足球队在
南葛
南葛和东邦学员啊，经常看见猛虎式射门和曲线射门啊，就是开玩笑啊，就小学生的比赛真的很认真，很拼搏。然后你有时候看他们踢完球呢，顺便如果你去车站的话，你经常能看那小孩冬天冻得红扑扑的小脸儿，穿着那个川崎前锋的，有的是青训的球员啊，
嗯，
穿着那队服，下面穿着一球袜，真的就挺可爱的。然后人家身上背的那个吉祥物呢，也就是川崎市的这个，
哦，
就从
那个海豚是吧？
嗯，真的就是你从细小的点滴上，你就能觉得川崎这足球强大不是有原因的，真的是
有群众基础。
确实，他是把这个。最可贵的是他抓住了孩子，
嗯，
就是你孩子的时候是童年的时候你是有潜力的嘛，然后你不像是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事情，那你如果是小孩的话，你去投入一项运动，你可能真的能感受到这个运动的魅力。
嗯，
那如果你能抓住小孩子的话，告诉他这个运动的魅力是什么，那这个东西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生的财富嘛。
嗯，
那我觉得那个还是挺羡慕的。就如果我有小孩的话，我特别希望他从小去参加一个这样一个集体的运动。
咱再提另外一个，
嗯，
川崎市的这个形象大使，
嗯，
是中村宪刚，一个足球运动员，
就是川崎队嘛。
对，
嗯，
你已经破了圈了，这属于一个足球队的队长能成为这个城市的名片，你想想，
嗯，
这个运动对这城市是影响有多深？
对啊，特别特别好。
住在川崎还挺骄傲的，
毕竟是赢过我们那个广州恒大的队伍嘛。我们哎呀，讲来讲去，这日本足球发现意外的话题特别多。
嗯，
其实日本足球呢，那我们比如说从一个运营的角度来讲，就是啊，它能发展到现在呢，是一代人的心血。
嗯，
像尤其是我呢，就特别佩服，就他们那个90年代平成年代，
嗯，
他怎么样，就是把日本足球从那个算是最低谷，能带到现在的这样一个成绩。
嗯，
他是我觉得一半是运动本身的魅力，一半是这种运动的梦想，另一半呢是这种普通的上班族，
嗯，
然后把他们工作的智慧然后发挥的淋漓尽致，这其实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嗯，
也很励志，这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
嗯，
然后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在日本它是能发展出来足球文化，这也是让它这个足球能够在一个在日本扎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没错，
就我们说是包括有动漫也好，日本各种各样的足球相关的杂志，
嗯，
书籍层出不穷，然后它各个地方的俱乐部在一个地方深耕下去以后呢，在每个地方都有一个长久的强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它的一个群体的存在，
嗯，
然后它又过来反哺这个社会，
对，
然后培养出来了很多这个可能很多川崎的孩子从小身上就有这个川崎前锋的烙印。
没错，
这个都是甚至是人一生的财富吧，我觉得
让我特别 感慨的一点就是，
嗯，
我这人比较喜欢收集球衣嘛，
嗯，
这次咱们仨的球衣也是我倾情赞助啊，
我穿的是米兰队，
我们这波哥穿的是这国米，我穿的是这尤文图斯这个球衣，我们这回录了，
嗯，
就是我去球衣店的时候，在他们帮我印号的时候，我就经常问我说你们什么球衣卖的好啊？我是在东京，他说这个其实这联赛的 FA 东京卖的最好，
嗯，
我当时就想，我说自己球队而且只有30年历史的这个联赛居然能比欧洲豪门的球衣还受欢迎，我说这日本就在这30年之内把这足球文化做到这个份儿上，我觉得真的挺厉害的。
一方面我也会想，就是在日本呢，你不会看到就是对日本足球的关注是随着他的那个国家队的成绩有很大的起伏，
嗯，
就是因为他现在已经足够的那个根深蒂固，
嗯，
不会说是啊我这场比赛踢不好以后啊，
嗯，
整个大家全社会都出来谴责这个日本国家队，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
但是他踢得好呢，那还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这个漫长的这个历史发展带来的结果，
希望我国足球能有进步吧。
那个台长，你觉得为什么呀？为什么咱们那么相似，这个职业化的起步的时间也是那么相似，为什么完全不同的结果？
我觉得主要是这原动力不一样。
嗯，
这个足球虽然金钱对于足球来说非常重要，
嗯，
尤其是现在的足球，没有金钱你搞不出来，但是金钱在某些时候也不一定是万能，就你的原动力一定要出于我真正喜欢足球，我爱足球。日本足球就是出于这个出发点，我真正爱足球。你不喜欢一件事儿，你很难坚持这件事儿，就跟咱们播客似的。你说我要不喜欢，天天跟上班做任务，那肯定就没这劲头了。只有你喜欢，你才能做下去。你说是不是？
这我觉得就最大的工程是什么呢？就是我说到刚才，比如说像电通啊，
嗯，
还有包括像很多电视台啊，
嗯，
他们不懈的努力，能让这个能传达出来足球本身的魅力，
嗯，
让更多的人去接触到它，来看场球，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嗯，
就是这种感觉嘛。你确实，我觉得像台长说的，那你可能就是在国内现在真心的这样喜欢足球的人不够，
嗯，
不够多，他可能这个作为运动的魅力没有充分的展示在大家面前。
球迷也多，就是被伤的实在是不行了，真的真的。
那我就觉得小的时候，哪有身边的小朋友去受什么足球的培训呀，之类的。都在努力准备考试，中考高考的，还有这种什么青训营呀，啊，什么的，给你一个机会。
我还有一个观点啊，
嗯，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有争议，但是我会觉得呢，这个中国足球踢得不够好，会不会是其实是跟这个不同国家的还是这种人生观哲学，
嗯，
是有关系的。就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就觉得就是我最近看了一些事情以后，我会觉得咱们我不是评价它好或者不好，而是说咱们中国人的哲学呢有一些特别务实的东西在那里面。就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东西就稍微比较沉重一点了，就是在国内呢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老年人自杀的问题。
哎呀，
老年人
好沉重，
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是觉得就是他是觉得这个啊，我到了这个年龄了，然后我们又是唯物史观嘛，唯物的世界观嘛，那我就觉得将对我将来也没什么期待，然后按他说走就走了，然后这是这种的，那可能反映在足球上面呢，也是一种类似的世界观，就是啊，那他不过就是一个球。
我跟你反而是有相反的观点。
嗯，
你像意大利足球队，
嗯，
它是世界上最务实的国家，
嗯，
它只要这球我能赢，
嗯，
我踢得再难看也无所谓。而且意大利人，大家都说意大利人和中国人有相通之处，他很变通。
嗯，
他知道，比如说我在这个时候我不能一根筋，我不能死一根筋死弄到底，我要换个思维方式。咱中国人是最善，是全世界可能脑筋最灵活的，所以我就真的希望把咱们这脑筋用在真正用在足球上，就一定行。真的，咱们身体包括社会资源真的不输日本，这真是我的希望，真的是。
这是台长的拳拳之心，
这是拳拳，就是在我有生之年让我再看你进一次世界杯，我求你们了，真的。哎呀，
我找不到你的 iPhone。 那我们的
Siri 都出来参与，
Siri
都生气了，
Siri 都怒了。
还有包括那个日本足球，我会觉得会不会，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啊，
嗯，
但是我会感觉日本人，我感觉他们有一种人生的哲学是干一件事要把它干好，
嗯，
然后这个东西反映在足球里面，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就是国民性格上面的影响。
我觉得有，这个确实是他们确实 比如说我认定了一件事我就要干到底。
嗯，
这个性格
就不管花费多长时间，
是是是，
多少代价。
他和德国队在某些方面真的挺像的，就是很踏实，很从一点一点最基层的开始，一点一点往上积累，这跟他的国民性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啊，现在也是一个多事之秋，
多事之秋，
我们希望大家来踢足球，
踢足球，
不要扔导弹，
哎呀，让世界充满爱。
那要不然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
嗯，
嗯，跟大家说再见，
拜拜，
嗯，
大家再见。
台长这期说尽兴了吗？
感觉没，
太尽兴了，
我觉得还能再说几期，
说的我都累了。
嗯，大家再见，我们下一期节目见。
下期节目再见，
嗯，
拜拜。